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这位宇宙的大君王、宇宙的创造者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是心存着敬畏，也心存着感谢，因为你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向我们显出极大的怜悯和恩典，即使当我们背逆神，想要自立为王，想要用我们自己来取代神的时候，神仍然没有按我们所该得的来报应我们，相反的却用怜悯和恩典为我们预备了救赎。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说，主啊，这就是我们所蒙最大的恩典。也许今天我们连基督徒都要追求地上的赐福，但是最大的赐福实在就是神来拯救我们，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能够跟赐生命的神来彼此相交，这就是生命。天父，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地上还有许许多的人不认识你，撒旦用各样的谎言，以各样虚假的偶像来诱惑人，这些偶像不见得是有形的，但是却有许多无形的偶像，这些成为人类敬拜的对象，却不敬拜这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天父，所以这是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变得昏暗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的神，相反的却用受造物来取代神，我们拜神所创造的，却不拜创造的神。天父，所以我们再一次向你恳求，求主你实在是向世人继续的施怜悯和恩典，继续的差更多的工人出去宣讲这个福音，去收割庄稼，让更多的人可以听见福音。当人听见福音的时候，求神赐给他们悔改的心，能够从他们的悖逆当中转离而转向神，来接待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天父，我们今天唯一的盼望就是悔改，并且真正的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我们一生之久，我们必须天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心态、一个意志的抉择当中。天父，我们真是向你恳求，把悔改的心赏赐给世人，也赏赐给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口里承认你是主，却在生活当中否认你是主、背逆你、继续背逆你的所谓的基督徒。天父，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必须借着悔改和相信来领受你自己的救恩，我们可以真正的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进入完全的得享完全的救赎，得享完全的永生，也就是我们真正能够面对面来见你的，来看见你，而且与你享受你的同在。谢谢主，我们真的是知道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但是你却赐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我们只有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看利未记第26章， 利未记二十六章其实是跟古代近东的一些法定的条约非常的类似。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的作者是对当时的人说话，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需要明白或者说认识当时历史的环境和当时的习俗和文化等等。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像利未记二十六章，或者说生命记二十八章，或者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里面，我们都看到像类似古代近东一种法定的条约的一个形式。这个古代近东这种法定的条约在最后完结的时候，通常有包含对于遵行所制定的法令有什么样的祝福要赐给他们，对于不遵行的人有什么样的咒诅会临到他们。而且在这个法定的条约来宣告对遵守的人的祝福，对不遵守的人的咒诅的时候，往往宣告咒诅的这个表列是比宣告应许的这个数目还要多很多。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第二十六章，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来来学习的神的话，第一章到十三节，二十六章一到十三节是关于神宣告的这个立约的祝福，但是十四章到四十六节比较更大的一部分，我们下次会来看是关于神宣告的立约的咒诅。而在这个法定条约的最后提出这个祝福跟咒诅，这个立约的祝福立约的咒诅一个基本的普遍的概念，乃是立约的大君王，也就是说这个立约都是由一个叫做宗主，或者说是附属的人受到这个宗主的恩惠，然后这个宗主就跟附属的人立这个条约，所以是一位大君王或者宗主在立这个条约的时候要求百姓对他绝对的效忠，这是背后一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普遍的概念。既然要求绝对的效忠，所以在这个法定的条约完结的时候就包含对遵守的人的祝福和对不遵守的人的咒诅。但是这些应许跟警告最终的目标其实是要鼓励顺服而劝阻不顺服。在旧约里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样的模式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生命记第六章，甚至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第二十节。而这个立约的祝福跟咒诅其实是日后我们看见在先知书的里面，先知们一致依赖神所宣告的这些应许和咒诅，来向以色列神的百姓宣讲神的信息。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们他们宣告说，和以色列立约的这一位耶和华，他是谁呢？他乃是宇宙的创造者。既然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拥有绝对的权柄，同时他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换句话说，人类的历史在他的掌管之下。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先知可以预言神将要兴起一些外邦国家的君王， 来作为神手中的器皿，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神兴起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作为管教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被掳，国家灭亡，百姓被掳，神也预言他要兴起一位波斯王古列来下诏，让他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墙等等。所以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拥有绝对的权柄，同时他掌管历史，他是历史的主宰，因此他完全能够召集所有的自然界以及所有的列国来执行他的祝福或者执行他的咒诅。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古代近东他们也有这种法定的条约，但是他们这些条约里面宣告的祝福或咒诅不一定能够完全照所宣告的来执行。然而以色列的神却是不同，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跟历史的主宰，所以他是在这一切之上拥有绝对的权柄，他可以召集所有的自然界或者召集所有的国家来执行他对他百姓宣告的祝福或者咒诅。但是先知也一再的强调，由于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最终神将要使以色列国，使他们的国家灭亡。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和一些先知书，例如耶利米书，神一再的强调，当他的百姓悖逆，不遵守他的律法，他就兴起先知，许多的先知从早到晚来警告他的百姓，就是使用这个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但是他们还是不肯听，所以先知就宣告说被掳是肯定的，国家的灭亡和被掳是确定的，百姓将要被掳到外邦。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先知仍然是呼召神的百姓转向神，而且给予祝福的应许，如果他们转向神，神的祝福仍然会临到他们。甚至当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到外邦，在被掳的人当中有一些信心的渔民，先知也仍然提醒他们，如果他们持守他们的信心顺服神，或者提醒那些被掳的百姓当中还没有悔改，还在继续刚硬自己的心，也是警告他们或者说鼓励他们要转向神，这样子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们。但是若他们继续坚持悖逆，那么神的咒诅也照样会继续的，即使他们被掳到外邦。所以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最后的渔民他们下到埃及去，其实他们请求耶利米先知求问神他们该不该下埃及，当十天以后神的回答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告诉他们说，神说你们要仍然住在这里，住在迦南地，神一定会保护他们。但是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就起来说悖逆的话，他们斥责耶利米先生，耶利米先知说谎，神没有这样说，他们执意要下埃及，所以耶利米先知就宣告，他们虽然下埃及去，立约的咒诅祸患仍然要追赶他们。所以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所以在26章我们看到神宣告立约的祝福和咒诅之前，首先 神提醒他的百姓最基要的诫命。在这里神提出三方面，第一个，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不可以做什么虚无的东西，不可以立雕刻的偶像或者是柱像，也不可以在你们地上安什么暂成的石像，并且向这些偶像跪拜。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命令，神禁止他们造偶像并且向偶像来跪拜。其实这个是反映十诫中的第二条诫命。在十诫里面，第一条诫命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命令要求以色列单单敬拜和侍奉耶和华为独一的神，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要求神的百姓单单敬拜和侍奉耶和华为独一的神，唯独耶和华是真神，并且耶和华是永活的神 Living God， 只有他是真正的神并且是永活的神。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单单敬拜和侍奉耶和华为他们独一的神，所以就要求他们对耶和华要有绝对的忠诚，绝对的效忠。神不允容许任何种的竞争者，也就是说，既然他们只能够敬拜耶和华为独一的神，唯一的真神，必须对耶和华绝对的效忠，所以神不能够容许任何种的竞争者，不管是什么样的竞争者，来夺取神的百姓对神的绝对的忠诚。这是为什么第二条诫命就禁止以色列制造偶像。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二条诫命，十诫的第二条诫命，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还有水中的各种的活物，不可以按着这些受造物的形象来制造偶像，并且向这些偶像来跪拜和侍奉他们。制造偶像或者制造任何的形象，不但是违反了对耶和华的忠诚，同时违反了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这位神是拯救以色列，跟以色列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当他们做偶像去敬拜，转离耶和华，不单单的敬拜跟侍奉耶和华，就违反了对耶和华的忠诚。但是当他们按照这些天上地上地底下这所有的活物，或者说神所造的一切的东西来制造偶像或制造一个形象，这也违反了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这位创造的神他不是受造物的一部分。因此在申命记第四章，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神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而且摩西说，恐怕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者地上走兽的像，或者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者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宿，也就是天上的万象，你们就被勾引敬拜侍奉这些东西。所以拜偶像违反 对耶和华的忠诚，也违反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制造偶像乃是创造的逆转，以人手所造的，而且是按照受造物的形象来制造偶像，借此来操纵跟控制人类的命运，这乃是创造的逆转。所以神绝对不容许任何种的竞争者来夺取神的百姓对他的敬拜跟侍奉。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命令是特别把第二条诫命应用在迦南地，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有四个用词来描述偶像，而这是特别是适用于或者说是针对迦南地的偶像，迦南人拜的偶像来描述这个偶像，来针对偶像做这个描述。所以第一个字是虚无，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虚无的神像，其实那个字本身就是 non-entity， 就是虚无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东西，或者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所以这个描述是一个讥讽，或者说是一个讥嘲，讽刺偶像只不过是无用的，是人类昏暗的心思所制造的产品，所以毫全然没有用。以赛亚先知神说挑战这些偶像，你们能不能够把过去发生的事将来发生的事都说出来，特别是你们能不能够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些偶像既然是金银木石所造的，是完全没有气息，也不能够做什么，所以偶像是虚无的。但第二个字我们这里翻成雕刻的偶像，其实希伯来文是形象 image， 这个字呢是很普通被用来描述用木头石头或金属等等建造或者雕刻的形象，所以是以木头石头或者金属制造雕刻的一个形象。第三个字是柱像，这个柱像其实是类似我们现在看到所谓的纪念碑或者石碑，这个纪念碑或石碑好像就像一个石头的一个柱子。那么这个柱像在巴利的敬拜，对巴利的敬拜是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对这样的一个石柱作为他们敬拜的一个偶像。第四个是赞成的石像，或者说翻译成雕刻的石头，所以这也是指跟迦南人的宗教有关的某一种的雕刻的雕像。我们看到贯穿整个旧约禁止拜偶像的命令是遍布在全部的旧约中，在所有的罪中拜偶像的罪是最严重的罪。这个就从我们刚刚提到十诫，第一诫耶和华要求他的百姓在敬拜和侍奉这方面只能够单单的敬拜侍奉耶和华为独一的神。但是拜偶像我们刚刚已经说违反对耶和华的忠诚，也违反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在所有的罪里面拜偶像的罪是最严重的。因为这样的拜偶像是直接干犯神是宇宙独一的创造者，唯独他有权利 被称为是神，并且接受人的敬拜。当然，这也违反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并且也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耶和华要求以色列对他绝对完全的忠诚，他绝不容许任何种的竞争者来夺取以色列对他的敬拜、对他的侍奉和对他的忠诚。我们等等会再来看看，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仍然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极力的避免的一个很严重的、最严重的一个罪。除了这第一个负面的命令，不可以制造偶像和敬拜偶像，第二个，耶和华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要守他的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其实在利未记23章，安息日是被列为以色列的节期之一，在那里我们已经清楚的说明，但是我们还要再来重新再说一次，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安息日的重要性。安息日，要守安息日是第四个诫命，而在利未记23章把安息日也列为以色列所有的节期之一，因为安息日是形成其余所有节期的基础。在其他所有的节期，可能有一些节期本身就正好是安息日，但是也有一些节期不是落在安息日那一天。但是即使这些节期不落在安息日那一天，神吩咐他的百姓也要以完全的安息日的安息来守这个节期。所以安息日不但被列为节期之一，而且成为所有节期的一个基础。但是在十诫的第四条诫命，出埃及记第20章，神要求他的百姓守安息日的时候，是根据旧约所记载的神创造的传统。当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安息日是神创造的最高潮。也就是说，神他用6天创造这个宇宙，他创造的工作是从空虚和混沌中来施行一个完美的创造。这个混沌也可以翻成没有次序 chaos。 所以本来神创造了天地，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和地，这个天是复数。但是地是一个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当时地是一个 empty， 没有东西，空虚，而且是没有次序。所以神从空虚跟没有次序中，他施行一个完美的创造。于是接下来创世纪第一章描述神的创造，圣经的作者不断地重复一句话，当神造了这样，神造了那样，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是完全的，是美好的。所以神的创造是一个完美的创造，他所创造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完全和美好的。既然他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宇宙，所以他在创造的第六天造了，他以六天创造这个完美的宇宙之后，在第七天他就停止他一切创造的工作，他就安息了。神自己就安息在一个完美的创造中，同时他把这第七天分别出来定为圣日。圣洁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他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定为圣日， 也就是说这一天跟其他六天是不同的，他要人类效法他，六日做工，但是第七天分享他的安息。而他要我们享受的安息，不但是身体可以得到休息，更是能够安息在我们与神之间，能够享受与神完全不受阻隔的与神相交，这是真正的安息。所以神在第四条诫命要求他的百姓守安息日，这个守安息日的律法就是为要维持神的百姓每周都纪念神起初的创造，并且效法神六日做工，第七日就完全的安息，他们不但身体可以得到舒畅，而且还可以享受跟神之间一个完全的、一个不受阻隔的与神的相交。但是在《生命记》第五章重述十诫，第二次来重述神给以色列人的十诫，论到安息日的诫命的时候，在《生命记》第五章特别强调安息日是为了要提供安息，特别是为以色列人的奴仆仆婢，使他们也可以享受安息。因为在古代奴隶是要七日做工，所以神说为什么这一天是要提供一个休息，让以色列人的奴仆也可以享受这个安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曾经做过奴仆，那时候他们做苦工非常的苦，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面前，神就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守安息日也是为了要纪念神救赎的工作，他们自己本身曾经就是奴隶，但是神却以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因此他们要守安息日，提供安息给他们的奴仆，让他们的奴仆也可以得享安息。除此以外，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作为立约的记号，那就表示说守安息日是周围的列国他们没有这种习俗，也就是说这不是列国的人所做的事，唯独神的百姓他们守安息日。所以当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就以安息日作为立约的记号，正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神的百姓必须要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的人就要从民中被剪除。因此他们守安息日不但是纪念神的创造，承认神是创造者，同时分享神的安息，也显明他们对神的感恩而持守对神的忠诚。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利未记二十三章，神说安息日同时必须要有圣洁的集会，换句话说安息日这一天他们要到神面前来敬拜神。以神的创造而言，所有创造工作的巅峰乃是神就安息了，所以对神的百姓而言，所有工作的巅峰是在神面前安息，不但让身体可以得到舒畅恢复， 并且这一天是被分别出来为要敬拜神，他们要有圣洁的机会，他们要以他们的全心来到神面前。在每一周有一个机会来更新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神的百姓每逢第七日不做任何的工，而且这一天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他们丢弃他们对于时间任何的控制，他们按照神要他们所做的去做。换句话说，他们舍弃他们自己的主权，而完全的让神在这一天来做主，来引导他们，指示他们当如何行。所以借着守安息日，神的百姓也是承认神是他们的时间以及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统治者。因此守安息日也是具有另外一层的意义，承认神在他们生命中绝对的主权。所以这个守安息日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了要守安息日，神还给他们第二个正面的命令，要敬畏神的圣所。神的圣所是指会幕，或者后来所罗门王建造圣殿，这是被称为是神的圣所。神的圣所是象征神在地上的居所。事实上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献殿的时候，他曾经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更何况他手所造的这个圣殿呢？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不需要人盖一个房子给他住，而且天和天上的天，整个宇宙都不足够他作为他的居所，更何况是这个小小的圣殿或者会幕。所以神的圣所只是象征神在地上的居所，象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神在指示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一再的说他要在会幕那里与以色列百姓相会。所以会幕跟圣殿象征神的居所，神在那里跟他的百姓相会，而他的百姓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所以在神宣告祝福之前，他提醒他的百姓最基要的诫命，他提出三方面。第一个是负面的，不可以制造偶像和跪拜偶像。第二个是正面的，要守安息日。第三个也是正面的，要敬畏神的圣所。这三个命令都是关于正确的对神的敬拜。第一个是以色列人禁止做的事，那就是制造偶像和跪拜偶像。换句话说，当他们进入迦南地，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他们会被牵引诱惑去效法迦南人，制造迦南人的偶像，跪拜迦南人的偶像。但是第二、第三个命令是正面的，借着守安息日和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这是最好的方法来预防效法迦南人的宗教腐化。所以守安息日和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好像是一道栏杆，围绕着这个栏杆，是一个外在的栏杆，围绕着内在神的百姓 心中对神的爱。神其实真正根本的要求是他们心中回应神的救赎，爱这位拯救他们的神。但是守安息日跟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好乃是一个外在的，所以是一个 有如一道外在的围墙，围绕着他们里面对神的爱，来保护他们对神的爱，以至于他们不至于出轨，不至于落入效法迦南人去拜偶像。这是为什么新约也是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其实我们应该在每一个礼拜天，今天我们是七日的头一日，这一天我们就是要把它分别出来，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纪念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我们也来纪念神的救赎，并且表达对神的忠诚，而且承认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拥有绝对的主权。那借着这样子来敬拜神，每一周我们就有一个机会来更新我们跟神立约的关系，这成为一个保护，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来省察自己，也不断的重新更新我们对神的委身，那么就可以使我们不至于落入拜偶像。但是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形式，这也是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的问题。如果这只是一个形式，那么当然就不具有任何的效用。然而最后神提醒他们这最基要的命令，神再一次宣告我是耶和华。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这个名字乃是神的自我启示。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差摩西去向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到我指定的山上侍奉我。但是摩西就问神，他说我去告诉百姓说耶和华差我来，但是你的名字耶和华到底是具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我们和合本翻成，如果百姓来问我是谁差我去对他们说这些话，那么我要告诉他们什么是你的名。其实摩西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样来告诉他们是谁来差我来去带领他们出埃及。那这个名字本身在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就是我是 I am。 而我是这个名字其实是神的自我启示，启示神他的本质，他的属性和他的品格。所以我们过去已经一再重复，但是我想这个实在很宝贵，我们真的应当经常来默想。我是首先就启示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 I am。 但是不但启示神是自我存在的一位，他不是像我们是因为外来的因素而存在，我们的存在是神创造我们，我们才存在。所以神是自我存在，但他不但是自我存在 I am， 启示神是永恒的，永恒的，从永恒的过去到永恒的将来，我是神是永恒的，他的存在是超过时间，他是远在创造之前他就存在，他也在人类历史结束之后他继续的存在，他是永恒的。但是我是对于神的百姓而言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当摩西神差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经过旷野要领他们进入 流奶，神应许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神说我是，也就是说他是与他的百姓同在的神。 I am， 无论他们去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与他们同在。那当然，所以这个我是也就启示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知，神是无所不能，神是不改变的，神有绝对的权柄，神就是智慧，神就是能力。神这个我是也启示，也借着日后的启示表明他的品格，他是公义的，他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等等。所以神说我是耶和华，再一次提醒他们这个名字，向他的百姓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是神的一个自我启示。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神以耶和华这个名跟他们立约。所以神说我是耶和华也是提醒以色列他们立约的责任。他们立约的责任最基要的就是单单敬拜跟侍奉耶和华为独一的神。所以他们必须对耶和华绝对的忠诚，绝对的效忠。这是神再一次的来强调他是谁。所以接下来他就宣告这个祝福的应许。但是首先神说，若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换句话说，神首先提出如果他们要蒙耶和华赐福，有一个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就是要遵守神的律例和诫命。因此若 if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例跟诫命，这个 if 是一个条件子句，用英文讲就是是一个条件子句，表明神的祝福是有赖于他们对神的顺服。换言之，他们要得享神的赐福，他们必须要履行得应许的条件。而得应许的条件，那就是他们要遵守神的律例和诫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新约，神的话，耶稣自己也给我们许多的应许。但是在圣经里面，所有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换句话说，要得享神的应许，必须要履行神所要求的条件，才能够得着。所以举一个例子，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换句话说，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神也给我们定了我们人必须要履行的一个条件，我们要去求。所以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所以今天我们求什么？今天基督徒的祷告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地面上的物质的需要，我们很少为我们属灵的需要求。这是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不长，我们就是过一个非常软弱跟失败的属灵生活，甚至我们退后到回到一个悖逆的对神过去，像我们过去对神悖逆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得享神的应许，必须要履行神所定的得享应许的条件。在这里以色列人要得享神的祝福，神所定的条件，第一，神说如果你们行走在我的律例中，和本翻成遵行这个字，英文 If you walk in my status, 如果你们行走在我的律例中，无论是旧约的作者或者新约使徒保罗，经常使用行走来描述一个人所活的生活或者一个人生活的行为，用行走来描述一个人所活的生活或生活的行为，这是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发展出来的，乃是把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被走过的一条路形成比较。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一条路被人走过做一个比较。人生好比是一个旅程，我们所活的生活是行走在这个人生旅程的道路上。所以神说，如果你们行走在我的律例中，也就是神的百姓必须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字，才让我们可以比较明白的清楚一点，什么叫做遵守，是必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按照神的命令来生活，来遵守神的律例。无论我们做什么，每天的生活，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我们都要按照神的命令来生活。但是第二个，神说，若你们遵守我的诫命，或者说保持我的诫命，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遵守 keep 或者 observe， 这个字本身是指留心每一个细节的去遵行神的诫命。我们遵守不是大而化之，马马虎虎差不多就可以了，必须留心每一个细节的去遵守神的诫命，这是要得享神的祝福的条件。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这等等我们会讲，仍然是新约的百姓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在新约中神所应许的，事实上也包含在旧约中神所应许的赐福。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他应许的祝福，第一个在第四节到第五节，他是应许赐下雨水和丰收。神说，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摩西曾经对以色列人说，过去你们在埃及的时候，你们农作物的生长是依赖从尼罗河引水来灌溉，所以埃及人雨水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关键，因为他们可以从尼罗河来引水灌溉。但是在巴勒斯坦，神说那是有山有谷之地，完全依赖神赐下充分的雨水来供应农作物的生产所需要。因此这里神说，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例跟诫命，神就会降下时雨。首先我们看降下这个动词，降下这个希伯来字表明这是一个丰富的降雨，不是只是降下，是一个丰富的把雨水赐下来。但是神所赐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时雨 season， 按时候降下这个雨水。在巴勒斯坦，这个雨季是完全集中在每一年的十月到次年的四月之间，这是巴勒斯坦的雨季，夏天是炎热干燥的，所以夏天是没有雨的。因此雨季完全集中在十月到第二年的四月，最早的是秋雨，
而这个秋雨是温和的，是 gentle rain， 是温和的，在十月跟十一月降下，使地土预备好能够被耕种和撒种。所以十月十一月降下的这个秋雨是温和的，这个雨有点像我们现在你看天气预报 shower、或者 heavy rain、所以秋雨是 shower， 是温和的，使得这个地土可以预备好来耕种跟撒种。然后就是冬天，冬天的雨是很强的暴风雨，或者用我们现代话就是 heavy rain， 是大雨，是从12月中到3月中这个期间降下。那为什么冬天要降下大雨呢？秋雨之后他们就已经撒种了，所以冬天降下大雨是为要浸透这个地土，充满所有的水井，并且让溪水满溢，这样子这个植物的生长可有充分的水分供应。然后最后就是春雨，这个春雨就是在四月的时候，春雨是使谷类跟水果可以饱满，因为有充分的雨水，所以这个大麦、小麦啊，这个燕麦，所有的这些谷类，还有所栽种的水果可以饱满，并且使田地可以承受夏季的炎热，因为我们说夏季整个是干旱的，所以春雨使谷类跟水果饱满，而且使田地可以承受夏季的炎热。因此神在适当的时候赐下所必须的雨水，就可以使地土的生产能够达到最高的生产量，那么以色列民就可以有一个丰富的收成。相反的，如果没有雨水就会带来干旱跟欠收。所以神说，如果以色列神的百姓遵守神的命令，那么当他们从四月开始到六月谷物的收成，我们讲到这个出熟节，我们说那时候是谷类开始收成，所以是从四月开始到六月谷物收成。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命令，神赐下丰富的雨水，那么四月到六月谷物的收成会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打谷一直打到八月跟九月葡萄收成的时候，做不完啊，收不完啊，打谷要一直打到八月跟九月葡萄收成的时候，也就是23章讲的收藏节，就是祝棚节，那时候是果水果的收成，葡萄、无花果、橄榄等的收成。所以丰富到收成丰富到一个地步，谷类要打谷打到葡萄收成的时候，而葡萄的收成也是类似，摘葡萄要一直继续摘，摘到秋雨之后开始撒种的时候，不停的摘，摘到秋雨之后，我们刚刚说秋雨是温和的，就让这个土地可以预备好，可以耕种跟撒种，所以就要摘到秋雨之后撒种的时候。所以这是神应许的第一个祝福，关于雨水和丰富的收成。第二个祝福，神应许给他们平安、安全跟得胜仇敌。神说，我要赐平安在地上，你们躺卧没有人惊吓，我也要使恶兽在从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所以这里神应许三方面，第一方面， 神应许要赐平安在地上。第二方面，神应许要从地上，也就是从巴勒斯坦，除灭所有的恶兽。
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23章，神曾经应许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23章第29节，神说，我不在一年之内把迦南人从你们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们，我要渐渐地把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等到你们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所以他们要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神应许神要一点一点地把迦南人赶出去，免得一下子迦南人都被赶出去，这个地荒凉，就使得野兽增加。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旧约的记载当中，多次提到巴勒斯坦地是有恶兽，是有这些野兽。例如撒母耳记上第17章，大卫和歌利亚来征战的时候，他对扫罗王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把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所以大卫放羊，打死过狮子，打死过熊，所以在巴勒斯坦地是有这些野兽。那例如列王记下先知以利沙，有一群少年人讥诮以利沙，以利沙呼求神，从森林里面就出来两只母熊，把这40几个少年人咬死。那么当北国灭亡以后，亚述帝国亚述王从两河流域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帝国，然后从那边把一些亚述人把他们移居到巴勒斯坦，但是那些人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差狮子进入他们当中，咬死他们很多的人。所以巴勒斯坦地是有狮子有熊，因为是有山有谷。所以去年暑假我们去这个黄石公园，那里就是有熊，有这个熊的攻击。所以凡是要去走这些 trail 要林间小径的人，他们都要预备这个 bear spray， 就是有一种东西可以喷这个熊，一旦有熊攻击，向这个熊喷就是这个雾，就可以等于说可以来遮盖，让熊看不到。所以神应许他要从巴勒斯坦把所有的恶兽除去，让他们可以安然的居住，同时神也应许要使他们得胜他们的仇敌。这里当然是用一个叫做夸张的表达法，你们五个人要追100个人，100个人要追10000人，你们的仇敌一定会倒在你们的刀下，被你们打败。这是第二方面神应许的祝福。第三方面，神应许他们要有繁多的子孙。神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跟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神应许要给他们繁多的子孙，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13章15章还有22章，神一再重复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地上的尘土，像空中的星宿那么多。所以这里神应许要使他们的子孙繁多，但是子孙繁多，这个口多，要吃的也就多。神说，你们要吃陈粮，又要因新粮挪开陈粮。换句话说，即使他们的人数不断的增加，神给他们充足的供应，旧的粮食还没有吃完， 就必须挪出旧的粮食，腾出空间给新的粮食，这也是丰富的供应。但是以上这些都是物质方面的供应，而且我们要知道，这特别是针对犹太人、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针对当时他们的处境。但是最后神应许一个属灵的祝福，那就是神的同在。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应许他要在以色列中安置他的帐幕，也就是安置他的居所，这就是我们说的象征神与他们同在。神要在那里跟他的百姓相会，他们得以来到神的居所来敬拜神。但是不但如此，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这是指神将会继续不断地跟他的百姓相交，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亚当相交，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我们看到圣经说天起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其实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前，他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完全的不受阻隔的与神相交。所以这里神应许他要在以色列中行走，要跟他们有继续不断完全的不受阻隔的相交，他们可以得享与神之间完全的和谐。这是应许神要与他们同在，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这个应许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一个属灵的祝福，并且神的同在乃是神的百姓一切的力量和赐福的来源。神的同在是神的百姓一切的力量跟赐福的来源，是以上所有物质的赐福的依据。有神跟他们同在，他们才能够得享以上神所应许的祝福。所以对旧约的百姓跟新约的百姓都是一样的，我们最要得着的祝福就是神的同在。这是我自己的祷告，我经常在我的祷告中对主说，主啊，我什么都可以没有，我不能失去你的同在。我知道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所有的一切。即使神允许我们受患难、受逼迫，耶稣说，我们如果是他的门徒，我们跟随他做门徒，我们也要舍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并且我们来跟随他。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不但指示他们当如何行，他用很大的篇幅告诉他们，他们要受各样的逼迫。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我们的主既然是走十字架的路，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因此我们跟随他做门徒，我们也必须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但是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处境，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拥有一切。因为神是我们力量的来源，神也是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供应的来源。即使是物质的供应，神的同在他必供应我们。但是也许有缺乏的时候，像使徒保罗，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缺乏，我知道怎么样处饱足，怎么样处饥饿。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我们不能没有神的同在。我相信你们，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清楚这一点。你追求什么？ 如果你追求那个东西使你失去神的同在，再好你也不要，不管是什么。所以最后神提醒他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神再一次提醒他的恩典和他大能的拯救，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神是有大能的神，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当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神是以大能彰显各样的神迹来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能够离开。所以神再一次提醒，这位神是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同时是有大能的神，他们必须要单单敬拜他，单单侍奉他，并且必须对他绝对完全的忠诚。所以我们看到基于神他对以色列人所显出的恩典跟大能的拯救，并且又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在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要求以色列人必须对他绝对的忠诚，所以他赐给他们立约的祝福跟咒诅。而这个立约的祝福跟咒诅乃是根据一报还一报的公平的原则。什么叫一报还一报的公平的原则？那就是神的公义要按照他们所行的来施行报偿，神的公义要按他们所行的来施行报偿。这个原则仍然适用于今天新约的时代，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你看到旧约一直出现神按他们所行的，无论是以色列或外邦的国家，神都要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将来启示录我们看到神照样是要按人所行的来报应，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公义的彰显。因此神的公义按照他们所行的来施行报偿，遵守神诫命的神赐福给他们，不遵行违背神的人，神施行刑罚和咒诅。但是这个立约的祝福跟咒诅最终的目标是要鼓励顺服，并且劝阻不顺服，是为了要帮助神的百姓真正的持守对神完全的忠诚。而这个以色列神立约的百姓，他们的责任最基要的就是要单单的来敬拜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并且是永活的神。所以他们必须对耶和华绝对完全的效忠，耶和华不允许任何种的竞争者来夺取他们对耶和华的忠诚。这是为什么神禁止他们制造偶像和拜偶像，但是正面的神吩咐他们要守安息日，并且要敬畏神的圣所。守安息日作为他们跟这位创造者立约的关系的一个记号，同时敬畏神的圣所是神在那里跟他百姓相会之处，神的百姓要往神的圣所去敬拜他。然而我们刚刚已经一再强调要得享神的祝福有赖于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诫命和律例。所有圣经里面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我们要履行神所定的条件才能够得享神所应许的赐福。但是在这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赐福包括物质的，特别是针对他们在迦南地的生活，但是也包含属灵的。而
这个属灵的祝福是神的同在，乃是所有其他祝福的依据。这些祝福要能够实现，基于神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是神新约的百姓，基督徒是神新约的百姓，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神仍然是要求他新约的百姓对他绝对的忠诚，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所以神仍然要求我们必须对神绝对忠诚，并且在保罗的书信一再的指出，今天我们拜偶像也是被禁止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列出一大堆邪恶的表列，其中包含拜偶像。保罗说，你们知道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些罪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生活中把它除去，其中包含拜偶像。那么使徒约翰也在约翰一书说，你们要逃避偶像。但是今天我们拜的偶像跟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拜的偶像有一个不同之处，他们拜的是有形的，我们拜的是无形的。并且我们今天基督徒拜的偶像不比以色列人拜的偶像少。在耶利米书两次，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指出以色列人拜的偶像的数目与他们城市的数目是相同的，你城的数目跟你偶像的数目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拜的无形的偶像也是跟旧约以色列人拜有形的偶像一样多，不少一点，我们并不比以色列人少拜一点。所以过去我们也曾经举出一些例子，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偶像，当然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一切的标准，我们自己对圣经的了解就是绝对的完全正确。我们有很多我们的看法，我们觉得我们的看法就是对的，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的所追求的，无论是成功，无论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我们最大的偶像是我们自己。但是我这个为了满足我们的自己，我们也就同时拜很多其他的偶像。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偶像，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这个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儿女事实上是已经放在超过神的地位，我们已经把儿女放在超过神的地位，不要说把儿女放在超过夫妻的关系，更是超过神的位置。这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认真的去省察。我们还有什么偶像？很多。我们相信科学，我们相信这些科研的报告，但是你知不知道很多科研的报告其中是作假的？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位姊妹，她是在这些研究室工作，她发现了问题告诉她的老板，她老板是听而不闻，不管，不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以为所有的科学的报告都是绝对准确，你要知道里面有多少的问题存在。但是我们信的，我们相信医生，我们相信科技的发展，我们任何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上网 Google， 你信网络上这些资讯超过你相信圣经。我真是要挑战大家，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神的话有多少？超过圣经吗？我们相信医生，但医生不是万能的，医生不能够全部做，不能够知道全部真实的情况，医生也没有能力来提供神能够提供的医治。所以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教会，一位我们的教会的牧者吴永长老，
他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的癌症，到医生那里去，医生切开他的肚子一看，里面全部长满癌细胞。他自己为什么去？因为他摸得到。医生把肚子缝好，你回家去等死，这真是医生这样讲的。但是神医治他，有一天他洗澡的时候一摸，怎么所有的硬块都不见了？所以他把自己奉献，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神是神，我觉得就是这一个概念，今天的基督徒完全不认识也不明白，我们都是挂在嘴巴上讲。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要花时间去默想。我们拜很多偶像，手机，我觉得现在的智能手机实在是基督徒的偶像。很多教会你知道都要宣布一下，现在敬拜请大家把手机关起来。好，你把手机声音关掉，你就放震动，放在口袋里，手机一震动你的心也就震动。你真的坐在这里专一的听神的话吗？你的心在哪里？ Emily 姊妹她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压力影响她的睡眠，她自己跟我们分享，晚上半夜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去摸她的手机。这是不是神在你心中的地位？问问自己。我们有时间看手机，我就发现今天基督徒一天到晚滑手机，有空就滑。其实真理堂我已经讲过了，好了一阵子，然后呢一聚完会很多人又开始手机拿出来又在那边滑。你来这里是来敬拜神的，请你礼拜天早上不要用手机，把手机关掉，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把你的心带到神的面前。这手机是一个最大的偶像。慧慧姊妹也是跟我们分享，为了他们家中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来到神面前安静，但是要安静他就发现这个手机是他的偶像，因为心安静不下来，就想要去摸手机。你们是不是这样？你可以安静吗？你每天的灵修读经是真正的把你的心带到神面前吗？还是都变成是形式？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你可以没有圣经，你不能没有这个，这是你的命根子。这基督徒今天都是这样，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我绝对不是说这个手机是坏东西，当然你也要知道里面是有很多邪恶的东西存在的，会带来很多的试探的。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个婚姻出轨都是从手机开始的，都是从手机开始的。你可以上手机去招妓，你可以在手机上去认识女孩子，然后在手机上 chat， 这是一个罪恶的源头。除非我们真的有自我节制，有属灵的智慧跟洞察力来用这个东西，就好像金钱一样，这个东西是不是不能用，但是这个东西不要变成我们的偶像。而且这个东西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是试探的来源，这是我们必须要杜绝。所以我还是很感恩，我们家虽然有手机，手机是躺在抽屉里面的，平常也不开，等到牧师要出门，人家要接机什么的，或者说他每天会跟我打一个电话，我们就用那个讲讲电话，仅此而已。当然你说这划不来啊，你每个月要缴多少钱，对不对？为了缴的钱，当然我们家的钱是女儿缴的，女儿跟女婿缴的，但是我想即使我缴了这么多钱，确实也在某种时候这个是有用的，我不必为了可惜我缴的钱我就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试探的来源，甚至使我们落入最终，甚至使我们成为拜这个偶像。当然还有很多 我没有时间再跟你们一直来举，可是确实今天的人拜偶像比旧约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不少一点点。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把这个偶像都要打碎，因为这个会夺取我们对神的忠诚。不但如此，新约的百姓也必须顺服神的话，才能够得享神的应许。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个话太清楚了，可是我们不当一回事。我们觉得我嘴里称耶稣为主，我每个礼拜天都来聚会，我也很热心服侍神，我肯定可以进神的国。错了，这是为什么耶稣接着说，到那日最后审判那一天，有许多人会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否认这些人是真正跟随他的人，虽然耶稣没有否认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强调他们是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没有否认那些，可是单单有这些是不足够的，必须我们自己跟神有个真正生命的关系，借着天天的悔改以及继续不断成长的信心，我们跟神有一个继续不成长继续成长的生命的关系，免得那一天耶稣对你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个作恶就是指你们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因此你们的整个生活乃是恶的。倒不是说你真的是去作奸犯科，不遵循神旨意的生活就是一个作恶的生活，这就是圣经的基本的概念。所以我们仍然必须要遵守神的话，雅各书也是说听道要行道，但是同时对遵循神的话的人，耶稣给我们什么应许？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到，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也就是我们生活的需要。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都必加给你们。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前面讲到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还没有祷告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都是知道的，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这是个应许，求神的国就是让神做君王来统治你的生活，求神的义，在马太福音里面神的义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若是真正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来管理我们，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所需用的神应许他都必加给我们。事实上我刚刚讲偶像，我还要补充一个，就是教会的世俗化。今天我们用世界的人的标准，世界的人的观点，世界的人的所有的价值观通通进了教会，但是我们对圣经神的观点神的话的标准，我们好像聋子跟瞎子，根本神的话不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虽然在真理堂宣讲神的话，但是很诚实的说，真理堂还是非常世俗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理堂有一些事情发生就可以看见，我们都是把世界的观点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做法带进教会，我们觉得那是好像是就是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自己好好去读一下圣经，你才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好，不但我们生活的需要神应许，
我们如果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就必加给我们。同时更重要的，耶稣也应许他的同在。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给门徒，复活的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被赐给我了。耶稣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是神国度的大君王，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大使命基本的命令是 make disciple， 我们要去使人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这是最基本的命令。但是你们要去，同时你们要使人奉耶稣的名受洗，其实原文直译是使人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也就是说这个洗礼只是表达我们内在已经做的悔改和相信，愿意转向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跟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就与他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也跟他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 into 受洗归入，归入这个字是表明一个关系的改变，我们与他联合，我们可以分享在基督里神给我们一切的救赎，并且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再以自己为生命的主。但是耶稣还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两个字不要丢掉。我们不是只是把圣经讲一讲，我们要帮助人去遵守神的话。耶稣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也帮助别人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享耶稣这位复活的基督他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这真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但是我们要履行得应许的条件，那就是去遵守耶稣的教训。耶稣来实现全部的旧约，他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旧约所有的诫命，旧约所神话语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是遵守基督的律法，我们是遵守基督的教训。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要来省察，一方面关于拜偶像的罪，我们必须彻底的除去这些偶像，一方面正面的来说，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在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遵守基督的教训，遵守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不打折扣，我们都要用谦卑的心来听，然后做我们个人的回应，到神的面前来表明我们的心志，然后我们寻求神施恩给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活出这样的生活。请大家起立，我们作为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真的是要为你的良善、你的圣洁，以及你向我们所施的怜悯和恩典，还有你的公义和信实，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也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很清楚的表明你要求我们这些新约，在新约之下立约的百姓，我们必须真正绝对的对你忠诚，除你以外我们不拜任何其他的偶像，我们也必须要遵守你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要能够得享你给我们所有的应许，我们必须要履行你自己所赐给我们得应许的条件，我们才可以真正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应许，得享你给我们的应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认真的回家，不是把这些话就丢在脑后，我们能够常常来默想，并且来寻求圣灵的光照，求真理的圣灵来照明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使我们能够认识神，并且我们有能力可以去遵守，真的是过一个神百姓蒙神救赎的百姓应当活出的圣洁的生活，也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